擁有2500萬常住人口的上海市，為遏止最新一輪新冠疫情的快速蔓延，自3月28日清晨5點起實施前所未有的兩階段封控，就是以黃浦江為界，先在浦東和浦南等區實施4日的封控浦西之後，4月1日凌晨再由浦西地區進入第二階段的封控西查。部分觀察人士認為，官方此舉乃因上海市體量太大，需要合理調度有限的防控資源。不過就在浦東封控接近尾聲之際，上海在3月30日的新增本土確診病例數目不降反升，達到355例，另有5298例的無症狀感染者，使到地方政府連忙在深夜召開全市領導幹部大會，並宣布全市採取全力靜態管理。在3月31日星期四的凌晨，上海市委市政府發表致全體市民信，民眾呼籲全民配合，完成全員核酸篩查，以早日打贏這場疫情防控阻擊戰。不過信裏面並沒有明說全力靜態管理這個新名詞指的是什麼，引發部分網民調侃中國語言博大精深，以及部分網民質疑這些根本就是說不出口的全市封城。令到上海市民不解的就是，上海市一直被公認為中國的抗疫模範生，3月26日復旦大學醫學院副院長吳凡還在防控發佈會上面警告上海不能夠封城，因為它承載了全國經濟重要功能，一旦上海封城，東海上面就會多出很多漂浮在海面上面的國際貨輪，衝擊全球經濟。這番警告言猶在耳，官方政策就已經大逆轉。因議題敏感而不願意透露姓名的趙先生是旅居上海多年的台商，冇幾耐之前，佢所居住嘅小區先至啱啱宣布要進入封控。佢喺接受美國之音採訪嘅時候表示，比起染疫嘅風險，更加令市民無所適從嘅係信息不透明所帶嚟嘅不確定感。趙先生話：當然會擔心，因為本來講嘅係浦東封完封浦西，但係昨日又會出咗一個新嘅全域靜態管理，佢就會擔心呢啲係唔係講好嘅。講偏了，因為是會又延長，所以你的物資一定要存得比平時更多。他今天才跟他的太太說，他們家的冰箱除夕的時候都沒有存得那麼滿。趙先生的焦慮並非個案，連日來微信、微博上面都發出各種擔憂家中蔬菜、糧食備貨不足的貼文，例如部分網友為民諷刺你烽火連三月加梳底萬金等等。雖然上海官方強調民生物資充裕，但是各地菜市場每日仍然出現大排長龍的人潮，而超市貨架上面就連高單價的蔬菜亦都是很快就被搶購一空。據財新網報道說，除實體通路之外，美團網等在線購物平台亦都買不到食物，因為封控導致貨車司機和外送等物流人員無法工作。部分市民抱怨他已經動用筋膜槍敲手指來到加快網購的點擊速度，但是還是搶不到菜。網傳視頻之中還有不懂網購的獨居老人，只能夠攀住小區的欄杆央求路人幫忙買雞蛋的可憐景象。封控環境之下，比搶菜更令人揪心的就是上海抗疫求助的網上熱議議題，不斷有市民實名登載自家的地址和電話，希望盡快獲得相關單位的救助。很多急需造血液透析的病患坐困家中，即使因為血壓血糖上升而昏迷，都等不到救護車。更有市民哮喘發作，考慮前來再運新冠確診病患的120救護車，無論家人如何地央求，但是怎樣都不肯提供的協助，導致病患最終因延誤救治而死亡。上海某方艙醫院亦都似乎出現了醫療崩潰現象，根據病患發出的視頻，數人集體向醫護人員拋笑。 入院三日完全冇得到治療，而且出現嘅交叉感染病況，醫護人員亦都置之不理，甚至連廁間都出現缺水，病患無法洗面，更無水沖洗分天臭氣嘅馬桶，一則又一則嘅噩耗，令人難以想像呢啲發生喺全中國醫療資源最豐富嘅上海市，而且已經有兩年嘅抗疫經驗。對此，工衛學者話。抗議無犯生的上海市都有如此不及格的反應，恰足以講明中國官方一路堅持的動態清零政策，面對傳染力超強的奧密克戎病毒仍然顯得力有未逮。位於北台灣桃園的長庚大學醫學技術暨檢驗學系主任施信如說，封城不是遏止病毒的萬靈丹。施信如對美國之音說，有控制是有差的，但是他還是覺得很難，全世界目前在對抗奧密克戎這種病毒並沒有因為用封城來成功的，他用四日來檢控封控檢測，但是從科學的觀點來看，感染到十日左右身上可能也都還有病毒，所以這個四日的科學性並沒有很強，是一個折衷的結果。位於美國的俄勒岡州立大學全球健康中心主任紀俊輝亦都持類似的看法，他認為歐美的疫情已經證明奧密克戎變種病毒株一旦傳播出來是擋不住的，因此目前國際的主流作法是揚棄過去的隔離和疫情流調，將有限資源集中於保護可能重症死亡的老人和慢性病患者。紀俊輝指出，美國一月底一項針對人口大州紐約州和加州所舉行的流行病學調查，推翻了先前的研究，確認在面對奧密克戎變種病毒的時候，疫苗接種和感染之後的自然免疫兩者相加，能夠對人產生最高的抗體，其次就是自然免疫，它保護力亦都高於單純施打疫苗。此外，他說歐洲和南非的經驗亦都顯示，就算沒有打過疫苗，奧密克戎變種病毒引發重症及死亡的比例亦都遠低於先前的各類的病毒株，因此各國已經政策轉向偏重保護老弱並走向解禁開放。他又說，反觀近來疫情大反撲的香港，堅守動態清零的結果，令到很多病症不嚴重的確診者一開始就消耗了寶貴的公立醫院的資源，造成疫苗接種率偏低的老年人求醫無門，才導致他第五波疫情的死亡率高居全球之最。紀俊輝觀察，上海防疫人員應對本波的疫情確有參考香港的經驗，設法分流無症狀感染者及輕症病患，以確保醫療系統不致崩潰，但是整體思維仍然拘泥於阻斷感染而非治療重症，這些或許亦都是因為官方對他的國產滅活疫苗的保護力信心不足。紀俊輝對美國之音說，要避免死亡和避免傳染所需要的採取的措施，所需要用的資源非常不一樣，但是他看到上海的封城的方式似乎仍然是將最高目標放在避免傳染，那你必須要付出非常大的代價，非常多的資源，長久來說對於避免死亡這一點是會打折扣的。香港中文大學經濟團體在3月30日發布的最新研究顯示，根據中國各地的200萬部的貨車的定位數據，對比實施封城的城市佔全國國內生產總值兩成，估算出封城導致中國每月損失至少460億美元，相當於 3.1% 的國內生產總值的經濟產值。假若再加上強硬封城引發的通脹影響和供應鏈的日出的效應，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教授宋曾進一步推斷，僅是上海封城就可能使到整個中國的 GDP 實際減少了4%。位於台北的淡江大學產業經濟學系教授蔡明芳就認為，雖然上海官方強調工廠可以維持生產，機場和港口亦都沒有封閉，但是封城勢必導致工人通勤受阻，工廠的料件和產出的成品亦都會卡在物流關卡， 仍然將會造成整體供應鏈受阻。以電動車大廠特斯拉位於上海的超級工廠被迫停工四日為例，它的下游衛星工廠的生存勢必受到衝擊。此外，更嚴重的是對於消費端造成連鎖衝擊。蔡明芳對美的專話接下來整個半導體產業供應鏈的成本又再繼續上漲，供應鏈的成本增加的時候，最終還是會轉嫁給消費者的負擔，消費者的購買自然就會跟著下降。位於台北的富蘭克林證券投顧資深協理梁佩玲亦都有類似的評估，雖然浦東地區在封控過程仍然允許金融證券機構持續運作，但是假如進一步升級，恐擾亂全市的資金流動甚至國際貿易。他說上海作為模範城市，假如沒辦法有效壓制疫情，將會引發恐慌，導致其他省市緊縮清零的措施恐怕進一步衝擊全中國的經濟。因此瑞銀集團已經將中國今年的 GDP 增速預估值下調至 4%， 遠低於官方所設定的 5.5% 目標值。梁佩玲對美的之音話，相較於對供應鏈的影響，尤其是他們比較擔心需求面，因為上海佔中國的 GDP 的比重，無論是所得面或者是整體的重要性的相對比較高的，比起先前深圳可能來得更加咁嚴重。考慮到今年前兩季度動態清零政策的時候對民生經濟造成的衝擊，外資預估下半年中國政府勢將推出財政優惠及降準、降息等政策工具以支撐GDP 的增速，但是觀察人士說，中共二十大即將在秋日登場處理習近平的續任，因此在穩治原則之下，中國的清零防疫政策恐怕今年之內都難以鬆綁。以上是美國之音文東台北的報導。